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协防台湾，美国有承诺协防被中国宣称是领土一部分的这个岛屿。不过白宫随后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四在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举行了一次市政厅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就范围广泛的国内国际问题回答了主持人傅柏的提问。在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的时候，拜登总统说美国有协防台湾的承诺。不过白宫发言人随后表示，拜登当时并不是宣布美国政策的任何改变。白宫发言人说，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对于拜登是否口误，这名发言人拒绝进一步置评。这名发言人又说，美国对台湾的协防关系以台湾关系法作为指导。根据这项法律，美国将会承诺将支持继续台湾的自卫，美国将继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湾亦对拜登的说话作出反应，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台湾注意到拜登总统的有关谈话。自从拜登上任以来，美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不过他亦强调，台湾的立场亦始终如一，这个就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他说，台湾有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将会持续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为台海以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贡献良善力量。中国在星期五就呼吁美国避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在核心利益上并没有妥协余地。他又呼吁美国方面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虽然华盛顿依据台湾关系法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但是在台湾一旦受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的问题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澳洲和英国为和美国达成的核潜艇协议进行辩护，说对三边合作关系的担忧被过度炒作。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新西兰和英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四召开五国联防国防部长会议，针对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并且触发军备竞赛的担忧。英国武装部队大臣海皮在会后举行的网络记者会上说，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引发了很多过度炒作。他说，英美几十年来一直分享这一类的技术，澳洲决定参加只是为了发展他们的潜艇能力。这项协议将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但是不会装载核武器。协议引发地区不同的反应，马来西亚和印尼担心协议会加剧南中国海等热点地区的紧张，菲律宾就认为协议会帮助恢复地区的力量平衡。新加坡表示希望这一项协议会对地区和平作出建设性贡献。海皮指出，这个绝对不反映我们同同人以及盟友友谊的减少，这个绝不代表对你们这个世界地区构成挑战。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说，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个防御联盟或者一个安全条约，不代表澳洲国防战略的任何变化。他说，协议目的是改善澳洲的防御能力，补充澳洲与当地的伙伴关系，包括五国联防。达顿说，澳洲无意干涉其他国家的行动，将会继续维持紧密关系，确保地区继续安全和繁荣。他说，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将会补充我们的集体努力，以应对挑战和印太地区的变化情况，令到地区继续稳定安全和繁荣，避免受到威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就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发表评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说，北约联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后的最低点。北约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历时两日的会议，斯托尔滕贝格在段期间发表这一番评论。最近几个礼拜以来，俄罗斯和北约的紧张关系加剧。俄罗斯星期一宣布暂时关闭常驻北约使团，而对北约今个月较早时候驱逐八名俄罗斯人作出回应。北约指责这些俄罗斯人从事间谍活动，克里姆林宫予以否认。 在星期四，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说，俄罗斯关闭北约驻莫斯科办事处的决定令他感到遗憾。他说他们仍然有同俄罗斯方面沟通的渠道，但这个决定加大了沟通难度。但是这名北约负责人说，这种困难局面使到双方继续对话显得更为重要。他说北约将会继续努力同俄罗斯展开建设性对话。北京朝阳区警方说，国际知名的钢琴家李云迪因为涉嫌嫖娼已经被朝阳分局行政拘留。朝阳区公安分局的官方微博账号平安北京朝阳10月21号在微博上发出一条消息，说近日朝阳公安分局接获群众举报，说有人在朝阳某个小区卖淫嫖娼。这个微博说，对此警方依法展开调查，将卖淫违法人员陈某女性29岁、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男39岁查获。经审查，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随后平安北京朝阳仲发微博说，这个世界的确不止黑白两色，但一定要分清同划清黑与白，这个绝对不可以错。虽然警方根据规定暂时不能够公布嫌疑人的全部声明，但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随后发布的声明证实了李某迪就是李云迪，并且宣布取消李云迪会员资格。李云迪1982年10月7号出生于中国重庆，是中国著名的钢琴家，2000年获得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曾经5次登上中国的央视春晚。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微博公众号说，昔日的钢琴王子登上违法失德艺人名单令人唏嘘，黑白琴键不容涉黄。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卖淫嫖娼属于违法行为，涉事双方都要被处罚，一般处以10至15日拘留，并且可以罚款5000元以下。不过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今年2月发布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演艺人员不得出现违背伦理道德或者社会公序良俗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形，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
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首场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2个月，候选人提名期将在下个星期六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和新思维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方式推动选举工程。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说，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下，估计今次立法会的投票率不高，他们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否出来投票。有学者分析，如果第三路线的参选人最终没有自由度提出政纲，估计对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选制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2个月左右，而为期2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就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和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星期五，即是10月22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的方式推动选举工程。狄志远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们6年前已经有意合作，形容今次是一种持续的合作关系。在传统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不参选的情况之下，加上地区直选改为双议席单票制，狄志远认为今次中间派的选情是有力一搏。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有力一搏呢？好了，传统智慧話今次選舉咧，選票嘅分配大概係6-4嘅，呢個真係傳統智慧啫，可能有新嘅智慧我唔知啦。傳統嘅智慧係6-4嘅。好啦，泛民裏邊喺60%選票嘅泛民裏邊，可能亦都有唔少人唔投票嘅。 我假設是兩成投票的，咁剩翻四成一咧可以考慮或者有啲諗法嘅。好啦，咁決出嘅時候咧，我哋攞一席嘅話，建制要攞兩席嘅時候，佢攞個比例好高喎。咁邊個係著數啲？我今日唔知。
狄志远坦言，建制派有更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因此今次中间派参与立法会选举，他形容是历来最困难的一次。目前两个组织都未确定最终有多少成员参选，估计下个星期会有决定，不过经协调之后不会出现撞区的情况。狄志远表示，民主思路和新思维过往曾经参与立法会选举都没有候选人成功当选，他认为就算今次选举都是失败，不代表第三路线不能够走下去，他又认为激进路线已经没有路行。
我们选举失败之后第三条道路有没有走，我们选过举，我们都有失败过，我们第三道路行到今天，所以胜负不是我们唯一的考虑。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要这么悲观看非建制派在今次的选情，其实去到尾我哋做得好唔好？我哋能唔能夠論述得好清楚，吸引到選民對於我哋條道路嘅一種嘅思考？好坦白講，激進路線、抗爭路線冇路行噶啦。啊，咁我哋呢條道路，大家信唔信得過我哋係可以推動咗社會嘅持續發展呢？我哋要話俾選民聽，吸引到佢哋能夠支持我哋。如果我哋做到呢個成功，我哋好有信心呢件事。
狄志远是前民主党成员，汤家骅是公民党创党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虽然他们都是传统民主派政党出身，但是今次的合作不是因为传统民主派政党不参选而补位，强调他们的定位和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有所不同，他们有追求民主的理念，也都会教建制派对政府有更严厉的监察。
我哋係本根係民主派嘅，所以追求民主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嘅政治理念。第二，我哋係比較着重維護香港人嘅選民嘅權益基本價值，所以我哋對政府嘅監察係相對嚴厲嘅。第三樣嘢，我哋認為透過溝通同各持份者揾到共識，先至能夠揾到我哋向前行嗰個步伐。呢啲就係我哋第三道路嗰種特色。究竟我哋同泛民有分别，同建制分别，你哋去估量。
有记者问及坊间有声音认为中间派唔系真系走中间路线，认为同建制方面有较密切嘅关系，今次民主思路同埋新思维嘅合作能唔能够改变呢个观感？狄志远表示，唔应该将佢哋定位为较接近民主派或者建制派。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全香港市民，不认为他们只是面向某一个群体。
如果建制派里面是有人认同我们的政治理念，我都欢迎他们支持我们的，我们不会就是拒人于千里的。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虽然不是我去选，但是我都是觉得應該抱有一個比較即係寬大啲、包容啲嘅理念，係應該係恰當啲嘅。
湯家驊表示，回顧佢嘅從政之路，遇過唔少挫折。2015年退出公民黨，辭去立法會議席，建立民主思路。四年前民主思路派出四名成員參選立法會，佢坦言輸得一敗塗地，但係佢都冇放棄。佢希望今次同新思維合作參選立法會，可以有新嘅機會繼續推動第三路線。
19年嘅時候，對於我哋民主思路嘅衝擊係前所未有嘅，我哋都冇認輸，我哋都冇離場。今次我哋有幸可以同新思維合作，我哋希望係喺香港係正式或者多啲機會向全香港市民去係講解，去推薦我哋嘅候選人。同埋呢個第三道路嘅政治理念，呢個係一個即係之前我哋未有過嘅機會。如果唔成功嘅話，我相信我哋係會繼續努力嘅。
记者问及今年澳门立法会选举首次冇民主派候选人参选，投票率创历史新低，估计香港立法会选举会唔会出现同样嘅情况？中间派参选点样推高投票率，吸引选民出嚟投票？汤家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之下，估计今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不高。他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不是出来投票。
我相信今次投票率不高呢，似乎的机会都挺大，因为传统民主派不参与选举呢，不多不少一定會有一些他們的支持者認為是不值得參與今次的選舉，但我們 我們的信念就是希望因為我們的堅持，我們的努力是會令到很多本來未必想著會參與今次選舉的香港市民呢，都可能會坐低想一想是否值得去行使佢嘅公民權利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次合作嘅目的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係10月15日，公布一項有關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嘅民意調查。10月10日至13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6192名12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市民。結果顯示，如果12月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主流民主派不參選，46%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就算民協或者其他聲稱中間派的候選人參與立法會選舉，如果這些參選人最終沒有自由度提出政綱，估計對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
人哪个人可以出来选呢，其实未必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反而关键就是说究竟你给那个人出来选，究竟他有多少的自由度去提出不同的政策的倡议，有多少不同的自由度提出一些不同的政纲，而这些倡议和政纲有多少真的可以不犯法地呢在立法会可以提出，可以跟政府辩论。其实我觉得如果最后发现其实就算選民都是發現其實根本沒有的，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非常之小，就算你派無論剛才你提到的馮檢基又好，或者是民協的代表又好，或者是其他政團的代表都好，其實最後原來都是個名字出來的，其實他們有沒有一些很獨立的意志，可以有些什麼政綱啊，或者很獨立的意志，有些什麼投票或者什麼政策的提議，都是沒有的時候，我覺得最後打擊，最後對選民投票意欲的打擊都是會大的，因為其實始終香港人都經歷過這麼多次選舉，那他的眼睛是雪亮，那其實都不會只是看你是誰，認你塊面令你的樣子就會投票，而是他真的會認真看你的政綱。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认为新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三个字可能都会成为禁语，因此有自称非建制的人士尝试协调参选立法会，估计这次立法会选举第三势力不会吸引到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就算这些候选人声称争取民主发展，说服力亦都唔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的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哈佛北京书院明年起将从北京转移到台北，并且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根据哈佛大学的规划，目前预计有60名学员将是到台湾系参访学习中文。對此，分析人士預期，美中關係持續惡化的前提下，未來更多美國學校可望與台灣學校達成華語教學的合作。他們說，擁有學術自由優勢的台灣可以把握這個機會，透過外國學生將台灣故事傳遞給國際。合日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哈佛大学学生刊物《哈佛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 在今年10月初报道，原本同北京语言大学，亦即是北语大学合作设置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将会在2022年改为同国立台湾大学合作，开设为期8个礼拜的华语课程，名称亦会改为哈佛台北书院。哈佛华语进修课程主任刘力嘉对《哈佛红报》话，该书院所要从北京迁往台北，是因为北京的协办方北语大学近日在提供教室和宿舍问题上疑似故意刁难。例如他说北语大学不打算为外籍学生提供单独宿舍，而是将他们分发到两个条件不同的宿舍，或者要学生一起住在酒店。刘力嘉话，参加哈佛北京书院的学生往年都会在7月4日美国国庆这一日举办小型派对，大家团聚吃披萨唱美国国歌。但是从2019年开始，北语大学就禁止哈佛的师生在当日举办国庆有关的聚会，不准唱国歌，亦不准庆祝。他认为北语大学之所以变得这么不友善，同中国政府对美国机构态度转变有关。不过北语大学随即透过微信公众号反驳，校方说刘力嘉的言论同事实严重不符，并且强调正在同对方进行核实和交涉。根据北语大学的官网资讯显示，2005年北语大学同哈佛共同成立哈佛北京书院，十几年来有超过1000名哈佛、耶鲁大学同其他美国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参加这项暑期华语进修计划，但去年和今年的课程就因为疫情而取消。分析人士认为，取消哈佛北京书院改设哈佛台北书院这个的转变，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美中关系恶化之下促成美台关系提升。他们说，紧绷的美中关系短期内看不出有缓和迹象，虽然中国官方试图将哈佛的最新决策淡化为单一事件，不过美国的华语课程未来从中国转往台湾将会是新的趋势。对这个学术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欢迎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修，高度重视保护留学生的合法权益，积极回应留学生的合理关切和诉求，中方反对任何将人民交流政治化的做法。而中国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就说，这个是普通的校际交流项目，只是一个合作项目，不能够执行下去，不值得大惊小怪以及渲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哈佛上海中心主任柯伟林亦澄清，哈佛在中国的多数机构仍然如常运作，并没有撤出计划，而北京书院的移动只是后勤问题所致。他又强调，现在哈佛大学还不需要全面退出中国，实际上哈佛仍然寻求各种可能性，以深化他们与中国的合作。位于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华语系主任蔡雅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交恶连带影响到两国的语文教学和学术交流，这个从孔子学院陆续推场就可以提得出危端。他认为哈佛大学将暑期中文进修计划从北京转往台北不是单一突发事件，可以视为孔子学院退场的后续事件。2020年8月美国国务院将管理美国境内各个孔子学院经营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代表机构，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加指孔子学院装成文化语言机构，但实质上是由中国资助成立去进行全球影响力和文宣工作的工具。根据全美学者协会的统计，2017年4月全美国一共有103间孔子学院，但到了2021年7月全美只剩下41间孔子学院，其中9间亦已经预定要关闭。蔡雅芬指出，台湾和美国去年年底签署的台美教育倡议凸显台湾在中文教学的重要角色，并且力求扩大台湾在这方面的影响力。他说，有了国家战略层面支持，台湾教育部亦更加愿意补助经费，促成台湾10间大学和美国21间大学合作，将提供外籍生到台湾学习华语，并且从台湾选送华语教师到海外任教。而今次哈佛台北书院的诞生就是这项计划的产物，未来台美之间大学的交流项目将会陆续增设。他说，
哈佛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书院，就是一个标志一样， 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合作。
张亚芬说，哈佛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书院就是一个标志一样，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大学和美国大学合作，慢慢地台湾就会看到很多美国好好学校的学生来到台湾，不是只有同美国，台湾的大学还会同加拿大和英国合作。台湾教育部全球华语专案办公室计划协同主持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透露，大约在五六年前，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辖下的华语班就尝试转移到台湾来上课，虽然从比例来看并不算多，但是这个代表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懂得透过课程转移去分散风险。周湘华对美国之音说，十几年前掀起的所谓中国热，美国很多大学开始成立汉学系或者是开设华语课程，在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抢着读，不过自从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之后，招生情况亦变得欠佳。他指出，一般美国学生是为了市场的考虑而学习华语，但是当美国出现同中国脱钩的迹象，甚至尝试阻断中国的供应链，自然会降低民间学习华语的意愿。不过周湘华指出，美国政府从国安角度出发，要了解中国这个对手就需要学习中文，所以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大更加急迫，只是美中之间的交流遇到阻碍，那美国人要学中文，台湾就成为最好的跳板。周湘华说，无论是台美教育倡议的签署，或者说哈佛北京书院的移动，两者都是美中对抗之下的一系列结果。他说，只要美中对抗趋势不变，就有更多美国学校跟进哈佛的做法，找台湾合作。他说，
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教授会讲是说宿舍也不给方便，也不给庆祝国庆，那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氛围改了。
周湘华说，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力嘉教授会讲宿舍亦不提供方便，亦不比庆祝美国国庆，这个因为大陆的政治气氛改了，大家会另左勿右，基层的人亦怕得罪哪一边政治不正确，宁可做过头，所以导致哈佛不满。相对于北京的低调，试图切割教育和政治，台北就是高调欢迎哈佛的到来，并且高举学术自由旗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民主自由体制、社会多元蓬勃发展，将可使到美国的青年学子对台湾以及华语世界有更深入的体认和了解。欧江安说，只要在没有言论审查的自由环境当中，学生才能够有最好的学习成效。台大校方亦表示，希望在台大的自由学术气氛当中，为优秀的哈佛学生奠定巩固的中文根基，同时藉由同台湾学生的课外活动，提升台大学生的国际视野。而美国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分析说，当维护学术自由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艰难，反而凸显出台湾的重大优势。他预言，中国官方的态度如果不改变，华语课程转往台北的趋势就会持续，哈佛不会是最后一个作这个决策的学校。陆梅吉曾经九十年代居住在中国长达四年，他今年初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邀请到台湾担任访问学者，他坦言看到美中教育交流断线，确实是感到有点难过，因为身为一个汉学学者，能够在两岸学习生活都是相当可贵的经验。他说，陆梅吉说，正是因为两地都住过，这个令他意识到今日的台湾和今日的中国有几咁不同。作为一个人权关注者，他感激台湾有强大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这里看到抗议是经常见的事情，自由是他非常珍视的价值，而不幸的就是现在中国人民没办法享受到。台湾师范大学华语系主任蔡亚芬亦说，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很容易获取各种资讯，虽然只是短期的语言学习，但当外籍学生去到台湾，会慢慢感受到台湾人的思维。而他相信，作为教育者，只要守护这块自由的沃土，今日扎下来的根，未来某一日就会茁壮，为台湾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
如果台湾有更多的大学做这样的连接，可能五年十年它就不会不一样。
蔡亚芬说，如果台湾有更多大学去做这个连接，可能五年十年以后它就并不一样，因为这样过来学的美国人可能以后变成一个国会参议员或者是企业领袖。台湾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就认为，台湾的优势是在于拥有自由思想、民主的素养和多元价值，塑造出在地的生活乐章，这个就是台湾故事。 他说当权者不需要设想既定目标，亦不用太过矫饰，只要外国学生愿意到台湾生活，自然就会对台湾产生好感。不过周尚华亦提出警告，说对于美台学术交流提升，台湾不应该过度自满，亦不应该借此过度刺激中国。他说高兴一下就好了，不用刻意贬低中国，亦不用刻意宣传美台关系有几好，因为现在美台关系变好都不是源自于台湾的能力，而源自于美国的善意。这个是不安全的，你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去享受这个善意就是危险的。周尚华强调，台大的国际华语研习所实力坚强，才能够争取到哈佛的合作，但是台湾想要争取到更多国外大学的合作，除了善用目前的趋势之外，也要展现出自己具备能够成为华语教学重镇的资格。他说华语教学的最大市场在海外，台湾有没有能力输出，甚至在海外设立教学据点，这个才是一流实力的展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自从10月初中国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数量激增以来，台海紧张正在不断加剧，对台海可能发生误判、意外和冲突的担忧亦都在增加。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相继呼吁拜登政府加强对台湾安全支持的同时，美国学界都在热议如何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其中亦都有声音认为美国为顶多只是一个遥远利益的台湾与中国一战并不值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上个星期五，就是10月15日的报道，说解放军月初突然加大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使到拜登政府官员感到惊觉。美国政府内部对台湾遭到立即威胁的评估亦都有分歧。关注情势的印太司令部对中国以台湾为目标的快速军事现代化和训练日益感到担忧，但是国务院就对于美国是否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做法有所顾虑。情报官员就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中国正是准备侵犯台湾的证据。究竟台海情势究竟有几危险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呢？如何评估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呢？美国之音在几场智库的线上讨论中询问多位专家的看法。在上个星期五，全球中国研究学会 AACS 年会由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主持的一场论坛上面，美国之音文语会的学者拜登政府内部对台海安全情势有不同的评估。布鲁金斯学会最近有一个民调亦都显示，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虽然有所担忧，但并不恐慌。究竟应该如何来到看待中国加大对台湾施压的真正意义，以及冲突或者战争爆发的风险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多森答复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来讲，最危险的情况是跨海的两栖侵犯，但这个可能性在短期之内和立即发生的风险是低的，不过它正是在这里酝酿中并且逐日上升，原因不单止是中国军力和20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另一个使到情况真正危险的成分是中国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面已经将他们自己逼到墙角，当他们施加越来越多胁迫性的压力，又不断强调统一台湾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亦都在减少自己转圜的空间。多森说，习近平改变了过去中国集体领导模式，而创造了一人的集权统治，这样使到情势更加不稳和危险，因为对台湾的政策很可能是习近平想做的任何的决定。如果有一天他醒来决定这一天就是行动的时候，这样台湾海峡就可能有一场战争。所以多森认为台海的冲突的风险正是不断增加，虽然短期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未来可能见到的是更多灰带行动，包括心理胁迫和经济胁迫，同时战争的风险亦都的确在逐日增加。美国空军资深军力战略顾问艾瑞克陈亦都认为，中国对台湾的灰带冲突和全面侵犯两者的危险性都在逐年增加。美国国防部原本专注于 傳統戰爭的操作以及如何阻止中國侵略台灣。近幾年中國加大這種軍事脅迫模式之後，才開始真正思考如何使到中國為它的灰大施壓手段付出代價。至於台灣人民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施壓的手段，兼任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艾瑞克陳永為，台灣人民生活如常而沒有被中國的政治壓力嚇到驚惶失措，或許亦都是一件好事。他說習近平亦都想要在台灣製造某種程度的低度混亂和恐慌，以對比所謂穩定的共產黨領導層。不過台灣人民並不驚慌的事實就顯示，那種形式的政治壓力對台灣並不是真的那麼有效，所以可能這個因素亦都值得考慮入去。當有人說或者台灣人民應該要對此更關注的時候，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琦就表示，大眾必須要區別何謂立即、何謂急迫。只因某件事不會立即發生並表示它不急迫。對於台灣面對日益增加的威脅，大眾仍然要有急迫感，因為過去數十年來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著人民解放軍急劇傾斜。雖然中國領導人是否侵略台灣要視其能力和意圖而定，不過北京可能誤判或者有這個意圖的風險正是增加，因此對這個風險有急迫感才能夠確保有足夠能力來到應對。在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上個星期五一場與前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的對話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以及他的印太盟友如何協助為台海局勢降溫呢？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薛瑞福答覆說，要使到台海降溫並且緩解風險，目前比較急迫的問題是威脅，因為目前他們看到很多來自中國的擴張，很多能力正是開始上線地服務，他們正是以非常挑釁的方式使用那些能力，所以他們必須通過展現意志力以及對台灣的支持來到恢復威脅，同時他們都的確需要一些機制來到跟中國做有效的溝通，不冒犯的說。正如阿伯特總理說的，沒有人想要戰爭，他們當然更不想因為一個事件或者意外而發生戰爭。薛瑞福又說，他在國防部工作期間曾經花了很多的時間和解放軍討論如何進行危機管控和危機溝通，試圖令到彼此盡可能處於安全操作環境裏面。當然這些需要雙方的合作，美國可以提出甚至可以建立一些合作機制的模式，雖然他們在最有需要的時候不一定都用得上，但這些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因為美國並不想要無意間觸發某個情況導致情勢快速升溫，因此美國一方面可以和盟友共同建立在台海的威脅，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保持和中方的溝通管道的暢通，以免不小心發生的可怕的情況。在外交政策研究所上個星期二針對中國加大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討論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防務分析師杰拉德布朗，中國是否可能進一步升級對台灣的灰大施壓，導致台灣軍方必須做出回應呢？雙方發生衝突的機率有多大呢？布朗說，隨著中國加大對台灣的施壓，軍機飛行越來越接近台灣的空域，它的灰大行動引發意外或者無意的升級的確有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亦都有越來越多理由引起大眾的擔憂，事情絕對有可能非常非常輕易就螺旋上升到失控。他又說，有人提到台灣對領空的定義有爭議，以及他的基線是否涵蓋離島的問題，因為解放軍可能會挑戰那個定義，屆時台灣將會如何來到回應呢？他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認為的確有理由擔心意外發生，而衝突亦都在無意間因此而發生。拜登政府從白宮、國務院到國防部都呼籲北京當局停止對台灣施壓，避免增加誤判和意外的風險，並且多次表達對台灣堅如磐石的支持。雖然有很多評估認為台海立即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中長期趨勢可能更加緊繃。 在这个前景之下，美国是否应该或者如何协助台湾防卫的问题，亦都在美国舆论和政学界发酵，国会两党议员以及智库主流看法大都赞成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支持。不过亦都有一些人认为台湾是中国坚决要统一的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但是台湾就只是美国遥远的利益，为防卫台湾付出巨大代价，对美国来讲并不值得。前美国陆军中将丹尼尔·戴维斯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士之一。戴维斯月初在网站1945上面发表评论，标题就是美国是否应该和中国为台湾而战呢？绝对不能。目前是智库国防重点研究员的戴维斯说，台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来讲都是一个具有高度情绪性和政治性的议题，他们并没有什么代价不能为统一台湾而牺牲的。虽然美国仍然是真正的全球强权，但是军力分散于亚洲、欧洲、非洲、南美以及其他的地方，距离台湾最近的驻军就在1000英里之外的冲绳，就算得到所有亚洲盟友的正式承诺，而这个承诺在实际战争的时候并不可靠，中国都会比美国更具有战术上面的优势。因此美国要阻止一个有坚定决心的中国去攻击台湾，在能力上可谓是有所不足的。戴维斯又说，对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来说，收复台湾是他们的愿望，但是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军事保卫台湾顶多只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他又说，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人民远远更加愿意牺牲巨大代价以取得台湾。如果战争真正是一个意志力的竞争，而他的确亦都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就是美军严重受损，数千名部队人员死亡或者受伤，为无限期的防卫台湾带来大量安全及财务的负担，这些是美国负担不起的账单。戴维斯说，最坏的结果就是，这些都是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美国输了这场战争，承受极大的伤亡，而且在绝对最坏的情况之下卷入和中国的核战争，而这些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美国平民的丧生。美国不应当为台北牺牲洛杉矶，台湾绝对没有任何的事情值得美国国家冒那种的风险。因此戴维森的结论就是，无论美国有几想要看到台湾保持开放自由，试图以武力防止中国攻击台湾，几乎没有长期成功的机会，反而有极高的可能为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因此在美国被迫作出选择之前，美国在华盛顿的领导层就必须决定采取唯一能够确保美国安全的行动，那个就是拒绝和中国为台湾而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在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戴维萨克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因台湾发生意外战争的文章，指出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使到台海发生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增加，它的风险较多是来自意外或者致命性的误判，例如中国决定侵犯台湾领空导致台湾击落中国军机，而不是中国对台湾发动的立即攻击。两位专家都认为北京可能继续升级他对台湾的胁迫，中国军机的飞行更加接近台湾或者甚至飞到台湾的上空，到某一个程度台北将会被迫作出反应，无论是加强侦监和警告或者使用武力。因此美国必须和台湾合作以避免和回应中国的军事活动，但是就不要触动危机的发生。他说为中国全面侵犯台湾作准备已经不足以作为美国的策略，华盛顿必须同时为一个可能爆发为公开冲突的疏忽或者失误进行准备。对于美国政府称中国对台湾施压是破坏地区稳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上个星期就是10月15号以答记者问的书面形式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并且指责是美方抱持以台制华战略。 採取包括升級同台灣官方的往來、受台武器及軍艦過航台灣海峽等作為，在度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他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同軍事聯繫，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5日是表示，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让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但是一些防卫战略专家对于岸田内阁的防卫改革决心持保留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5日接受日媒读卖新闻专访时说，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被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认为载明是为了自卫而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是选项之一。此举呼应10月8日岸田文雄上任之后的首次施政报告，当时岸田明确揭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文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黄专彦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通常将外交亦作为重要的国防手段。岸田内阁留任间二位时代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可以见得不论在软手段的外交层面或者硬手段的军事层面，基本上会维持前任的既有政策。他說，以岸田在10月8日在國會的施政演說來說，外交和安保就列為三大重要政策之一，其中強調了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亦提到要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等核心防衛政策文件，以及強化飛彈防禦能力和經濟安全。從這個角度來看，施政演說算是對重視防衛政策這個立場作出確認。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防卫大臣留任，但是岸田的派系是传统上被称为甲派的宏池会，向来注重经济发展，在防卫问题上不会有重大进展，而且岸田本身的政见亦是这种倾向。他说，
はっきり本書いてますからね、核なき世界を目指すとかいう本を書いていて。
太田文雄说，岸田是广岛出身，他在去年10月就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做《迈向无核武的世界》。加上他在10月8日的施政演说就表明，作为出身于原子弹爆炸区广岛的首相，他的理想是一个无核武的世界。可以想见，岸田内阁没可能检讨无核三原则是否应该要调整。所以美国印太司令部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简称 PDI， 就是想要在第一岛链的在线部署可能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他觉得岸田内阁是不会接受。太田将军说，自从岸田上任以来，中国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更加频繁。虽然台湾蔡英文总统和美国官方都对此充分表示危机已经明显提高，岸田内阁的态度就完全事不关己。他说，
今回の中国軍機の台湾の防空識別圏に入ったことに関して，
太田文雄说，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10月5日的记者会上竟然说，已经知道中国军机的动向，但是不会对个别动向发表评论，甚至又说日本维持一贯立场，对台湾相关问题期待通过当事者对话和平解决，日本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动向。这些言论好像将日本当作台海局势的局外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即是岸田之前曾经讲过对中国讲讲的说话就要讲，但是显然对于被日本防卫严重受到影响的台海状况根本不在意，应该讲的一句说话都没讲，所以他怀疑岸田内阁的所谓防卫政策到底有多少危机意识。他又说，前任的菅义伟内阁在敌人基地攻击能力上并没有任何进展，而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由于岸田从总裁大选的时候就表示必须要攻击敌方基地，竞选公约亦讲明希望国防预算提高到目前的两倍，实务上加强对敌方导弹的防御能力，政策和监视等数据收集功能应该仲会进行，
至於是否亦會將預算用於選前所講的加強敵人基地攻擊能力，他並不樂觀。日本自民黨10月12日公布月底眾議院選舉擬定的競選公約，亦即是選舉政見，將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 GDP 2% 為目標，提高國防預算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國防預算所佔比例相當，此舉代表著日本防衛經費向來佔 GDP 1% 的政治傳統將會改變。目前日本防衛省提出的新年度預算大約500億美元。王俊彦對於岸田內閣的防衛政策亦保持保留態度，他認為如果對照岸田在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公開宣示的政策立場，他在當選之後的施政演說當中提及中國就顯得有些退卻。他說岸田在選前表示當選之後要在官邸設立專責人權事務的首相輔助官，但是當選之後包括他的施政演說內容在內都沒有再提到這一點。自民党总裁选举前的记者会上，岸田话拥有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很重要，是有力的选项。但是这种属于攻势的能力在施政演说内容当中就变成了偏向守势的飞弹防御能力。即使10月15日面对动脉新闻的采访时再度提及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但是这次只是说是一种选项，意思是众多选项之一而已。咁顯然喺呢個各界都認為主要針對中國嘅議題上，岸田喺選後如果唔係迴避，就係緩和語氣，姿態並不明朗。而且岸田整個施政演說當中提到中國嘅部分，一開始就強調要同中國建構穩定關係，最後至多係再呼籲一下要中國做一個負責任嘅行為者。但是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持续地要求中国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结果都是对牛弹琴。岸田内阁对中国如果只是以维持相同的态度，恐怕影响有限。王俊彦表示，虽然在对华态度和防卫政策上，岸田在10月8日的施政报告基调显然是趋于温和，但是四日之后自民党发表的选举公约显然调升就直接而且内容具体，或者是在国会众议员大选结束之后，岸田将会同党内整合意见提出路线修正之后的防卫计划。由日本、美国、印度、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10月12日至15日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21军演第二阶段第一军段军演已经在今年的8月在关岛外海举行。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六国在10月4日至9日在西太平洋举行海军联合演习。印度和日本在10月6日至8日在阿拉伯海举行了第五版的日印海上演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王俊彦博士说，日本向来将美日同盟当作日本国家安全的最重要保证，预计岸田内阁亦不会改变这个方向，但是日本最近亦开始拓展同其他国家的合作模式。他说除了美国之间的防卫合作之外，日本最近几年亦积极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防卫交流，尤其近年频繁地举行多国的演训，例如众所周知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以及日前的六国海军联合演习。值得注意就是最近举行的日本和印度的海上军演，美国并没有参加。换言之，日本在国际上不单已经摆脱了战前侵略者的形象，他们的防卫能力亦受到其他国家肯定，甚至期待和日本共同维护国际和平。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说，岸田确实在数度强调国际之间的防卫合作，但是除了非定期性的联合演练之外，有固定模式的正式合作无非亦只是局限于四方机制。他说
秘密保护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
太田文雄说岸田的施政演说当中表明将会和美国、澳洲、印度、东盟、欧洲等国家和伙伴合作，亦要灵活运用 Quad 去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但是这个任何政治家都会讲的说话。其实如果没有彻底修改法案的决心，以现行法律来讲，对付中国的联合防卫亦只能够是四国机制，冇檢討非核三原則，加上日本冇反間諜法，根本就冇可能加入澳美英三方安全協議呢一類亞洲唯一嘅軍事同盟嘅框架。因為冇反間諜法，要加入五眼聯盟呢種國際情報共享組織，亦冇可能。
他认为如果日本要同其他国家更紧密而且有系统性地定期军事合作去增强防卫能力，必须要尽快修改有关法案。但目前睇上嚟，岸田内阁似乎冇展现出呢种魄力甚至想法。太田将军话，前首相菅义伟在今年四月的日美峰会上曾经承诺日本将会加强防御能力。新首相岸田文雄亦在他的施政演说当中说，将会努力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国防计划和中期防御计划，足以见得防卫计划需要大幅修改已经是日本内阁的共识。他又说，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2013年内阁批准的，当时的安全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而现在中国对日本构成威胁，包括台海情势已经是迫在眉睫。由于每年的国防预算是先确定战略，跟住就是大纲，再来的是中期国防审查，三个步骤完成之后才能够决定。所以岸田内阁需要紧急检讨国安战略，尽快修订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才能够比日本的防卫足以抵挡来自中国大陆日益强大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引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东亚研究专家说，虽然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双边关系如何发展仍然有待观察，但是东京可能会继续保持平衡的政策，既团结盟国，是共同应对北京，同时又确保与北京的经济关系良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传统的秋祭期间，在这个星期日就是10月17号向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引发中韩两国的不满。靖国神社被中国和其他二战时受日本侵略亚洲的国家视作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虽然岸田文雄并没有亲自去参拜，但是还是引发了北京和首尔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日方应切实信守正视并且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面谨言慎行，彻底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东亚研究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的做法仿效了前几任日本首相在春秋祭典或者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期间不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以免激怒中国和韩国。总部设在夏威夷的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义博士表示，向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而不是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岸田文雄显然是想两面讨好，在满足和安抚日本保守派的同时，尽量减少可能会引发的中国和韩国的愤怒。姚义说，但是岸田文雄这个举动几乎不可能平息中国人和韩国人的愤怒，因为他们完全知道岸田文雄是在这里对公众玩游戏。中国英文版《环球时报》日前的报道说，岸田文雄这个举动是为了中日关系开了一个坏头。报道援引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光永的话说，如果日本政界人士继续以各种形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不是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中日关系的基础可能会受到侵蚀。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一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和供奉了祭品都遭受到了日本和国际社会很多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亦都造成了日本和中国以及韩国等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很可能会坚持他的前任的路线，就是对日本战时的过去表示悔恨，同时寻求未来的继续发展，但是亦都希望不要疏远他的国内的民众。在过去的四五年的时间里面，特别是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后期，北京和东京的关系曾经一度处于正是逐步改善的状态。安倍晋三在2018年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访问，当时是八年时间里面日本首相的再次正式访问中国，而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原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应邀在2020年4月对日本进行回访，随后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的逆人再次打破了东京、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平衡，而安倍晋三的继任者菅义伟在位一年基本上并没有形成确定的对华政策。岸田文雄成为日本新首相之后，将会如何处理东京在北京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教授米特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将会继续保持一种平衡的政策。东西方中心东亚专家姚毅博士认为，岸田文雄以主张和解外交政策而闻名，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日本自民党在选择岸田文雄为他的领袖的时候，就断然排斥了针对中国的鹰派人物，因此北京最初对岸田文雄充满希望。不过姚毅同时又表示，岸田文雄仍然赞成增加日本的国防开支。观察人士注意到，岸田文雄在竞选首相期间所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言论，要比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的时候要严厉得多。北京担心岸田文雄将会延续代表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右翼势力。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